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谈用人工智慧治理国家行不行得通。来，今天一则新闻跟人工智能有关系哈，这个新闻的重点是说人工智能啊，大家平常的应用可能觉得没什么哈，就比如说帮助学生啊找报告、搜集资料比较快速，或是帮助在上班族在完成任务的时候、完成日常工作的时候也是比较有效率哈，那可能大家都觉得无伤大雅哈，或者说用来做一些。现在很多人开始越来越多使用人工智能或 ChatGPT 做搜寻网站的使用，这些可能大家觉得都还好哈。那么过去呢，可能这个大家没有意识到说人工智能可以干涉我们的生活到什么程度，但是今天有则新闻可能引起大家一些警觉哈。怎么回事呢？是来自瑞典哈，瑞典的总理啊，他最近在这个受访的时候跟瑞典媒体说自己平常啊也会用 ChatGPT 啊跟法国的人工智能工具啊，这个叫 LaChat， 我没用过，不晓得哈，可能各个国家其实都有不同的人工智能工具啊，但 ChatGPT 我们就很熟悉了哈，是因为是美国的 OpenAI 公司啊做的哈。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个瑞典总理平常也会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然后他说呢，他的同僚们哈，这个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也会使用人工智能。那么他的原话是这样子，他说我自己很常用这些东西啊，就算没有什么别的理由哈，没有意思就是没有什么特定的理由或者需求啦，他说至少他也会用来获取第二意见，也就是我们在英文常讲的这个 second opinion 哈。那么他会问这个人工智能说，诶，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其他人会怎么做啊？那么我们该不该考虑另外一个方向啊？完全相反的做法等等，他是说他会常常这样来反问人工智能。其实某个程度上表示这个瑞典这位总理在用人工智能的时候还蛮不错的哈。至少如果把它应用在工作上，他算是蛮认真在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哈。但是坏就坏在他是瑞典的总理，所以呢就要面对这个很多人的检视啊。那么所以呢这个访谈一出来呢，瑞典的媒体就又发表社论说，诶，你这样好像是中了这个 AI 狂热啊，这不太行哈。不过这个总理的发言人马上就出来澄清说，这位瑞典总理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算是随意冒险形式啊，他说交给 AI 的，他并不是把安全敏感资讯交给人工智能去分析，主要只是用来做一个粗略估算的参考。那么这个话其实说起来也中规中矩，中规中矩，大家就有人质疑，那他就出来说明，所以这个看起来也没什么哈。但是确实这个时候，这个被放大检视的时候，大家就会表示说，哎，你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很多的这个事情跟人工智能讲，比如说，总理啊，你身在这个治理的这个位置上，你接触到的其实，几乎很多东西都是机密资讯，都是敏感资讯啊，所以就有科技专家啊，对政治人物用这种方式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啊，表示是担忧的。他说，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啊，你并且警告说，你不要用 ChatGPT 这些东西来处理敏感的资讯啊。同时呢，另外也有学术界提出观点，表示说，人工智能没有办法，目前至少没有办法对政治理念提出有意义的看法，因为它其实只是反映开发者的论点。那么大家如果对 AI 人工智能有概念的话，它其实就是大数据啊，就是收集很多的数据，但它会自己去研判，会组合，会找出最佳组合解。但是呢，它其实你如果这个仔细看的话，还是跟资料库有关系啊，开发者的观点也是很有关系。就像我们讲的，我们应该几个礼拜前有讲过这一类的事情，就在做人脸辨识系统的时候，人工智能的精准与否也看你的资料库。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资料库是，比如说是美国这边给的，那么在分辨这个白种人的时候，可能精准度就比较高。那么如果是比如说中国给出的这个，因为中国的人工智能走得蛮前面的哈，资料库很庞大。那么如果中国给的资料库，那么在处理亚洲人的脸孔的资讯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精准啊。所以跟你的后面的资料库就跟开发者是有关系的哈。所以呢，这个学术界就说啊，这个希望总理哈，你如果越依赖人工智能处理任何简单的事物的话，那么对系统过度自信的风险可能就越大，因为它是掺杂了一些开发者观点在里面啊。所以这是瑞典总理使用人工智能引起的一些争议。不过你这其实讲出来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哈，因为没有人喜欢说，哎，这个等于好像发现你的治理者或是你的这个城市或是你的国家的治理者竟然也在用人工智能问意见，哈，这个就有点尴尬了哈。就像这一次的风波里面啊，这个学术界也有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并没有投票选出人工智能做我们的总理啊，这句话讲的也蛮有道理的哈，就是说他投票选出来是信任这个人或者他的整个他的政党啊，是可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去做出正确的判断哈，如果人工智能就可以来治理的话，那干嘛选你哈啊。主要就是这个不单是你的智慧，还包括你的理念等等之类的，如果还会被人工智能研究的话，那谁知道这个人工智能背后的这个开发者是谁啊，他的理念观点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啊。那么万一啊，这个有在一些细节上开始有意识的有些政治的偏向，有些什么思想上的偏向，我想这不是任何一个这个人民想看到的哈，所以蛮有意思的，大家还是会期待人工智能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人工智能去告诉你的治理者怎么来治理咱们啊，应该这样讲哈，没有人喜欢被这样的来治理哈，所以这也是蛮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越发展，大家就发现哎，可能还是某些程度上人民不希望人工智能是这样被使用的。那么讲到这，我就看刚好想到前两天也有一个新闻，是礼拜二的时候民主党参议员啊质疑这个达美航空公司啊，他们总部在亚特兰大哈，他们有意利用人工智能来订机票的票价，就每位买票乘客的忍痛点来定出最大的获利价格啊。这个为什么这样质疑呢？他是说根据达美航空公司自己宣布，他说在今年底之前他们会和一个人工智能定价公司合作，在美国国内航线大概 20% 班机的销售系统上面会装设这个人工智能的营运软体啊，然后呢就用人工智能来帮忙卖票，所以他们质疑说哎，你可能不能用人工智能技术来销售票价，因为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想到说你是不是要根据人工智能所获得的个人资料来决定这个人啊他可以承受多少的票价哈。那么如果是这样运用的话，那可能会伤害到消费者的信赖感哈，因为如果说人工智能越来越发展，他还可以从各种管道知道说哎，你为什么要买这张票啊，是你这张票在这个日期对你是不是没有选择性的啊，你赶不赶时间，比方说家里可能有人过世你急着要回去奔丧的话，那这时候你会不会刻意的提高价格啊，所以这种质疑也是情理当中啊，但是达美航空公司说他们并没有要用人工智能科技来根据个人状况开出票价，以后也不会这么做啊。不过呢这个现在联邦运输部长说那个现在先把话丑话讲在前面， 前头哈，如果有哪一家航空公司被查出来，根据乘客的收入多寡、身份地位啊，还有各种个人状况，以个人化的价格卖票的话，那么联邦运输部是绝对不容许的，保证会追查到底啊。所以在某个程度上，就先把丑话说在前头，不可以用人工智能系统来帮助你卖更多的票，或是卖更高的价格，这是目前不允许的。我就觉得在这种时候，你会发现，从刚刚这个瑞典总理的状况跟现在联邦运输部的说法，你就会发现说，哎，人工智能开始触到一些底线了，哈，在政治治理上触到底线，在航空公司卖票事情上也触到一个底线啊。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在人工智能，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在人工智能的还在使用的刚刚开头、刚起头就意识到这样的危机，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在这个底线碰触到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开始必须要设限，先把红线画好，先踩刹车，才不会让人工智能无限度的扩张或被无限制的运用哈。因为我这样，这对大家都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吧，毕竟大家都希望人工智能是可控的，又对大家有利的，而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